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来到大家当中，每一次我过来都非常的兴奋。我今年有三次在大家这里，这是第二次。我上次讲的题目呢是保守你的心。好，我们今天呢看看神的救法，我们一点点来啊。所以我们都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都叫基督徒。圣经里头呢对我们的身份呢有不同的说法。就是不同的名称。我们叫神国的子民啊，神的儿子啊，等等等等，叫基督徒等等。但是我们都有一个义务，也有一个愿望，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呢应该不断的去长进。所以今年我选择这三个题目呢，都是帮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继续的长进。但是在我过去几年当中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都是为我们属灵的长进呢奠定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如果我们记不清很多的细节，我们就记住一个字，就是 grace， 就是我们刚才唱那个奇异的恩典，就是一切全都是他的恩典。他的恩典就是我们得救和长进的基础。但是我们的长进的过程呢，不是很多的宗教所说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是后来跟上去的。我们一切的长进呢都是看见，或者是说呢神给我们的启示。当然这些启示呢是基于圣经已经记载下来的真理。所以这些真理在我们心里得着启示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定的精力去配合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的生命就长进了。然后我们的表达呢就表达在我们的行为当中。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长进和其他所有的宗教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时候，或者我们在一起学习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要很清楚神在每一件事情上的看法。当我们把这些个东西 present 给大家的时候呢，大家就有可能从圣灵得着启示，然后我们就有相应的经历。好，我们讲了保守我们的心。上次我们讲的，如果你记不清到底是什么内容了，没关系，你就知道一件事儿，我们以前有一个旧的心，这个旧的心是有亏缺的，是不完全的。神没有在我们的旧的心上做任何的改造，神是说我把你的旧心像石头的心一样去掉了，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所以我们要保守这一个心，永远活在他的慈爱当中。好，今天呢我给大家讲的也是我们基督徒长进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好，我们再看下一章。好，这些是我差不多是应该是16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这几个主题。这一个呢就落实在神要施恩给我们。大部分的宗教都是告诉我们，你如果行得好就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只有我们的神，他为了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亲自来到地上满足了他一切的要求，他自己对人的要求他都已经满足了，而且让我们信的人就白白得着称义的地位。这一个就是恩典。这一个恩典呢，不因为我们有多坏他不给我们，也不因为我们有多好能够增加他的恩典，他已经完完全全的给我们。所以如果你不太记得这些细节，你要知道神之所以预定，神之所以来到我们当中，他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应许还有一天要再来，完全都不是因为你跟我做得好他才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他已经在我们还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他已经爱了我们，他成就了我们看似不重要的事情，但是将来我们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对我们最最重要的事情。 好，他定义要施恩给我们，甚至他成就了这个救恩。我们看下一章，我们人呢还是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我们自己的经历是告诉我们，我们偶然遇见一个朋友，偶然听见一篇好的信息，或偶然看一本书，或者偶然我自己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我心被神开启了，我选择了基督教，我决定相信他，正像很多门徒一样。但是主跟他们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人凭着自己的智慧都不能够认识上帝，所以神他乃是亲自呼召了我们，借着你读经，借着你祷告，借着传道人在上面讲的信息，他呼召你出来。这就是罗马书说的，他说预先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所以我们能够相信乃是神呼召了我们，然后他为了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他用圣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对他的话有一个理解，也有一个回应。我们对他的回应不是功德，我们只有接受他。但是我们讲到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一些圣经，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也提到了，有的地方只提到了悔改，你悔改受洗就可以蒙恩得救。所以我们上次讲到悔改跟相信是一个钱的两个面。悔改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做错了一件事，我觉得对不起神，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有点后悔。悔改哪是说我们人不管怎么样，我们的道路完全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有一条新的路，可以借着我接受这位耶稣基督重新归回神。我接受这件事儿，我就放弃我以前所有的东西，这个就叫悔改。好，这一切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能对福音有一个正确的反应，也同样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位神他定义要施恩给我们。好，我们下面看下面一个。所以我们都接受了一位神，但是神呢不愿意让我们停留在我们的婴儿的时代，就像我们人的生命一样。今天在座的大部分都是成年人，我们会有经历说，我们是成年人以后呢，我们能够享受到生命的丰富远远比一个婴儿要多得多。所以神希望我们长进，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更多，能够享受他更多，让我们天天都活在他的同在当中。但是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呢，这往往不是我们好像不是这么顺利的，就像我们有一个正常人的生命，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只要做我每天该做的事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长进，我好像还是有那些不好的念头，我还对人还是有嫉妒有恨，我的反应还都是那样。然后我的属灵的生命上呢，我也还是觉得十年二十年过去了，我打开圣经还是觉得提不起精神来。我可以做教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里头已经没有那种热情。所以这一切呢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神并不愿意我们停留在这个时光里头。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蒙圣灵的启示，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大的长进。这个长进的途径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我们现在呢，就是常常以为呢，神的旧法是把罪除掉了。所以，但是我们的经历是告诉我们，我们即使信主了，我们常常受罪的缠绕，我们还是摆脱不了他的控制，所以我们就一次一次的努力，一次一次的失败。我可能听见一个很好的信息，我就开始觉得爱主，我要决定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参加教会的服事。但是过一段时间，好像我们又慢慢回到我的旧生活当中去了。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圣经并没有说他要除去罪，他现在还没有除去罪。当然有一天新天新地来到，死被除去了，罪也被除去了。但是今天神的救法乃是说罪还在，但是我这个罪人已经死了。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圣经。圣经是什么呢？是神他的想法。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我的意念不同于你们的意念，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想法，拿起来神的想法。所以这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神学里所讲的教义 doctrine。 所以教义不是一些教条，乃是我们与神一起思想神是怎么说的，他怎么启示我们。所以这个呢，我们要知道神在救我们的路上，他没有除掉那个罪的根源，他没有除掉罪，但是他让我们这个罪人死了，所以罪就不能再辖制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我知道我的救人已经和他同定十字架了，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好，我们今天呢这样，我跟大家呢一起读一下罗马书的第六章。好，不好意思，我这因为在家里准备的时候，我们把圣经打开，罗马书第六章，我们看一些经文。或者是你没有圣经的，可以打开你的手机。罗马书第六章，我们看这一章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样与他同定十字架。打开圣经啊，不是微信页，是圣经页。因为手机现在打开就是微信。好，罗马书第六章啊，这一章啊非常非常好，讲的也非常直接，所以可能不需要我太多的解释，大家就能领悟神在救我们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啊，希望我们怎么样去经历他这个丰盛生命。好，这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啊，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好，好了，我们就先读到这儿，这是我们要读的第一段。所以第五章就是说呢，无论我们的罪怎样多，恩典呢就更显多。所以没有罪呢是神的恩典不能够 cover， 无论你多大的罪神都能赦免你。但是保罗从第六章就开始告诉我们，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多犯罪，多犯罪神的恩典就越显多。保罗说不是这样，断乎不可。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过一个胜过罪的生活，而不是沉迷在罪当中。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胜过罪呢？他乃是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同死了。所以这里说呢，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啊，乃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的人，只要你信了以后还有生活的话，一定要受洗。但是受洗呢，不一定是你得救的依据，受洗信才是唯一的。所以只要你信，你就一定蒙恩得救。我们知道有一个人他没有受洗，但是他得救是确实的，你们知道是谁吗？ 那个强盗他没有受洗，为什么没有受洗呢？因为他没有生活了，他的生活就结束在那儿。但是他信了耶稣，耶稣就保证他今天你就跟我在乐园里。所以我们只要相信就可以了。但是神是希望我们从信了开始呢，就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只要我们信了还有生命的话，一定要受洗。而受洗呢，不仅仅是一个仪式，宣告我是一个正式的基督徒。受洗有一个意义是说，当基督死的时候呢，他埋葬了，所以我信他，他所做的就算是我做的。所以当我进到水里的时候呢，就表明我与基督一同埋葬。当我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呢，就表明像耶稣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里头有两个代表，就是说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所有耶稣基督做的事情都算在我们身上，就算是我们做的。所以耶稣基督被钉、被流血埋葬，我们也跟他一起埋葬，我们的旧人就跟他同死了。然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复活过来，复活就可以向着神活。所以我们经历了一个这个这一种的方式呢，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圣经，这就是神的看法。所以我们的看法可能是基督做是基督做的，我做的是我做的，但是在神看基督做，只要你信入基督，你在耶稣基督里了，现在你信他了，他所做的都算你的。所以就是我们上次也讲过，就是说他的一生所做的这些个好事，这些功德都算在了我们身上。其实神的这种算法呢，在圣经里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比较让我们容易懂，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神在希伯来书里头有一章，就是描写到希伯来书是因为希伯来人呢，就是信主的这些个犹太人，他们要重新回去遵守律法，回去敬拜天使，回去跟随他们的祖宗。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做，因为你们信的这位耶稣基督啊，远远超过你们这些宗教仪式。其中一点呢，他就讲到这位耶稣基督呢，就是神所立的大祭司。但是他怎么证明这一个祭司比神所立的亚伦要高呢？是他说啊，亚伯拉罕曾经向一位祭司献礼，就是耶路撒冷王麦基洗德。他说这个麦基洗德就是耶稣的预表，所以当亚伯拉罕为他献礼的时候，就证明这个人比亚伯拉罕大。所以亚伯拉罕把礼物献给他，他给亚伯拉罕祝福。所以他说从那阵开始都是大的给小的祝福，所以证明这个耶稣基督呢，是比你们所敬拜的这个立位系统的这祭祀更高。但是他说什么？他说当亚伯拉罕献的时候，立位人已经在他的腰中了，就说他已经代表立位人就向这位麦基洗德献礼了。所以他说这位麦基洗德所预表的耶稣基督呢，是高过你们的祭祀。所以你们信了耶稣基督，就不要再回到你们的祭祀系统里头去了。所以这就是神的看法，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已经带着我们的旧人一起死了。所以这个就叫 doctrine， 这就是要神的看法。所以神没有在我们的旧人上有任何的修改，乃是让我们与他同死。所以紧接着下来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信这件事儿，对吧？所以呢，他就讲到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然后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六节呢，就是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了。所以今天我们讲完这篇信息，每个人都应该至少从理论上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同死了。所以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我们接着往下读啊。好， 就必信我们与他同活。 OK， 然后我们读六章的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耶稣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再读一点，哎，所以不要容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的困难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旧人还是有知觉的，所以我们的旧人呢，神还需要我们去看，就说我们的旧人有反应的时候，我们的罪人，旧人是喜欢罪的，我还是要去犯罪，但是神说你在这个时候要看自己是死的。我们的罪人到什么时候真正的没有了呢？就是当我们彻底死的那一天，我们肉体真正死的那一天。但是神是希望我们在今天，当有罪临到你的时候，你要看自己是死的，要算这个是死的。所以这一个是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在这里头呢，是用了一个例子，用了主人和奴仆之间的这个例子来表明我们跟罪之间的关系。好，他所生活在的时代呢，跟我们今天的时代有一些不同。他所生活的时代呢，是奴隶制，就是奴隶呢完全归属于主人，这主人对奴隶有生杀的大权，他让奴隶去做什么，奴隶也没有资格说不做。所以我们人跟罪原先的关系呢，是我们是已经卖给罪了。这是罗马书第八章说的，他说律法是好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所以当救恩来之前，我们人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只有听肉体的，只受罪的辖制，就像主人跟仆人一样。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主人对仆人没有能力呢？我们卖给了一个坏人，这个人只告诉我们做错的事，做不对的事，我们做了就被神的律法定罪。但是一个方法是把这个坏的主人杀死，他就不能发号施令了。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是怎么做了呢？是把这个仆人死了，就说我是卖给罪的，我是罪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但是你再发号施令我可以不听了。为什么呢？我死了。所以不管这个仆人死了，这个主人再怎么发号施令，他已经没有反应了，他无论告到哪里去也是没有用了。所以神用这一个例子告诉我们呢，我们是死的，所以神没有改造我们的旧人，乃是让我们的旧人死去了，这就是神的救法。但是我们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如果死了的话倒是好了，但是我们还有感觉，还有知觉。但是神今天说你跟别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呢？你信主的人呢，你有一个新的主人，就是基督，让我们借着基督可以向神活着。所以我们的目标呢，不再是看我这个旧人，是为我这个旧人遗憾。哎呀，我怎么又犯罪了呢？我怎么又有这些坏的想法？我怎么又有这些贪心呢？这个旧人永远是好像是在活，但是我们要看神已经定死这个人了。所以今天呢，我可以自由的向神活，我把自己再次的献给神。好，这就是第六章呢，让我们看到罪之所以在我们身上失去能力的这个过程呢，乃是不是没有罪了，是我已经死了。这一个虽然非常抽象，非常难于理解，但是我们是要求告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开启。所以今天呢，我觉得是不要因为我又有这些不好的东西，有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的，哎呀，我最近也没好好祷告，也没好好读经， 我甚至于连去教会的心情都没有，我总是希望我自己把自己改好了，然后我才高高兴兴的去教会。所以这一个不要这样做，因为你的救人的那种感觉神是知道的，神是说你要算这个已经死了，而积极的来到他的面前。只有我们积极的向神活，我们才能够胜过肉体。所以不要因为有救人有肉体的感觉就不来到神面前，而是因为我知道已经同定了，我要积极的献给神。好，罪还在，但罪已经失去能力。罪之所以失去能力，是一个我们知道我们犯罪的救人已经跟基督同定了，我们把这个肢体献给我们的神做义的器具，可以向神活着。好，然后我们看下一章。保罗为了让我们呢好好的理解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他又举了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讲到我们是罪的奴仆。奴仆之所以能够不听主人的话，是因为奴仆已经死了，所以主人对他已经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利了。第七章呢也非常的重要，也希望大家回去再看，我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第七章说的是什么呢？第七章是用了夫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做了一个比喻，做了一个就近深一步的比喻。他说呢，我们跟律法好比是丈夫和妻子，律法呢是丈夫，我们是妻子。所以律法还活着的时候呢，我们就受律法的约束。他说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呢，我们就受丈夫律的约束。所以这一次的比喻呢跟上一个不一样，上一个那个罪的仆人呢是罪是坏的，但是这一次说你嫁给的这个人呢是个好人，是个非常圣洁非常公义非常良善的。但是律法的要求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做不到，我们一做就触犯律法，一做就触犯律法。这就是保罗在第八章说的，我真是苦啊，我知道律法是好的，但是我是属乎肉体，是已经卖给罪了。在第七章里头告诉我们什么呢？神的救法仍然是一样的。所以怎么样呢？律法的要求我达不到，我真是苦。所以神是说一样，你已经跟我同死了。所以丈夫之所以能够约束妻子，乃是在两个人都活着的时候。但是妻子脱离律法的原因呢，是因为妻子已经死了，所以这个丈夫在无论有什么样的要求都没有用。但是我们呢，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我们向着律法也是死的。然后今天我们复活了呢，我们嫁给谁了呢？嫁给基督，叫我们可以许给别另外一个人。然后基督的要求是不是比律法更高？是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就告诉我们，他在登山宝训里说，他说律法怎么说我是怎么说的，他比律法要求还高。但是他与律法不同的是，他亲自在我们里边满足了他一切的要求。这就是下一次我们要讲的，我们与基督同活。所以我们是一个有感觉的人，但是这个感觉，你的口才也在，你的智慧也在，你原先是爱画画的，你还会爱画画，你原先能说的，你还是能说，你原先能唱的，还是能唱，你原先聪明的，还是聪明，这一个全都是壳子，里头你有一个旧人，那个旧人是渐渐的败坏的，那个旧人已经同定了，现在里头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救法，神没有改造我们旧生命，乃是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向他可以活着。所以今天呢，我们都已经死了，像跟基督同死了，也已经与他同活了，所以我们里头有一个旧人已经死去了。虽然我的这些感觉都还在，但是我的感觉，我这个肢体已经献给了新的丈夫，献给了新的主人，就是义，新的丈夫就是基督。所以他的要求虽然高，但是他从我们里头活出来，满足了他自己的要求。这就是保罗在第八章里头得到一个极大的释放。他说感谢赞美主，我现在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 所以我们脱离了一切旧人罪的辖制，我们也脱离了一切律法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今天不需要我在行律法满足神的要求，我只要献给主，让他在我里边活出来。这就是保罗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在基督，也是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好，我们再看下一章。这一段为什么这么的重要，乃是在我们生命阶段我们都会经历的。这一个呢是困难的，是抽象的，但是是真实的。我们需要从神得着启示，然后我们才可以进步。我们在生命当中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估计我们今天有的人也在经历。这种经历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跨越，这种经历是大部分人的经历，就说我信主了，我觉得主很好，所以呢我要替主做些什么，所以我们就凭着我们的旧人就开始做了。我们都有过这种感动，传福音的弟兄或带我们查经的弟兄，哎，带我们就觉得我们哎呀太爱主了，就说你告诉我们做什么吧。然后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就看，如果我们看保罗的书信最典型，前边讲了一大套神学的东西，最后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以前看前边都看不懂，哎，也看不进去，但是后边说你要爱人，要爱弟兄，要彼此服侍，哎，这个我看得懂，因为我可以做。但是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两种的困境。第一个是我做不到，或者是我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很快我就没有力量接着做下去，我就觉得很沮丧。哎呀，我觉得哎呀，神没给我这么大力量，我的罪还在缠绕着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毅力，就神造的一些人的确比别人有能力，我们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坚持下来呢，我们又落入另外一种的困境当中，就是我们就骄傲。我们现在看弟兄姐妹，你们怎么都软弱呢？这就是保罗说，他说我真是苦啊，每当我想行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行。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旧人，我们都在修改这个旧人，修改这个旧人只有通过行为，然后就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我修改不了，因为圣经已经定了，你已经卖给罪了，你没有什么选择。第二个就是我咬着牙我坚持了，我又陷入另外一种堕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基督的这种美表达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跨越这个，我们能够接受神，我知道我的旧人已经同死了，我不再修改这个罪人，我这个罪人旧人做不了的事情，我也不期望他能做，我只是积极的献给神。这个时候呢，神就可以开始祝福我们了。为什么呢？因为无论你做的多不好，你还可以来到神面前，因为神知道你做不了，神是有恩典的神。我们前边给大家铺垫了这么大一块，就是让你知道你不行，来到神面前，不是因为你行来到神面前，就是因为他早知道你不行，所以要来到神面前。然后来到神面前，你做不了，祷告神，神在你里边活出来，你愿意顺服他，你做到了，你做的工作在人身上也表达出来了。但是你敢骄傲吗？你不敢，因为你知道那不是你做的。所以这就是保罗说，我们打了一切的胜仗，自己还能够站立的稳，而不是打了一切胜仗，我因为骄傲败，就是骄傲了。圣经说骄傲在败坏以先。所以这就是神的救法。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与旧人同钉十字架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一个真心信主的人一定会有这些 struggle， 一定会有这些征战，就像保罗所说的。但是神的真理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同死同埋了。所以罪在找上门来说，你说我不再听你的，因为那个犯罪的人已经死了， 现在我还有这个肉体，我还有这个肢体，我还有我的思想，但我这一套完全献给他了。所以保罗在十二章的时候，罗马书十二章才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你们的身体献上。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去亲近神，不断的认识神，不断的知道神的好。神的软弱总比我们刚强，神的愚拙也比我们的智慧更智慧。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好，我们才愿意献给他，我们才愿意让他从我们里头活出来。否则的话，神不能祝福我们。神如果给你很多的启示，你认为是我这个旧人好，我们就又堕落了。所以神一切的祝福乃是我们知道我的旧人已经死了，现在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总结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今天就是说今天先从理论上知道，然后神会配合上我们的经历，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所以不要因为那个旧人那些坏的东西又出来了，你就不敢亲近神，神早就知道。但是你要跟罪说，那个犯罪的人已经死了，跟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我已经完全的献给神。所以这个时候神就会在你里头有一种能量涌流出来，这就是他在腓立比书里头所，他在这个以弗所书里所说的，他说神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我知道我同死了，我把自己献给神，我们自己就活过来了。所以这一个活呢，让我们可以成就很多的事情，但是还能够站立得住。好，我们最后再看一个保罗的经历，他的一经历就告诉我们同样的事实。好，您前这样是这样说，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呢，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在罪人中，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们都知道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啊，还有提多书都是在保罗比较晚年的时候写的，他三次布道也都差不多接近他殉道的尾声。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写的这段话呢，他说我是一个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原先的理解，就当我们刚一看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保罗做过很多的错事，他甚至逼迫过教会。但是后来我们仔细看呢，他在这里头用的并不是过去式，英文就有，是现在式。就说已经被主改变了这么多的保罗，已经为主做了这么多工作的保罗，他看自己还是一个罪人。这个是指他的旧人所说的，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所以今天如果当我们的经历当中，我觉得我信主时间长，我这个人越来越好了，我们要警醒了，我们的旧人不会好。而是当我们越认识主的时候，我们越发现他的美丽的时候，我们越知道自己的污秽，我们越知道他怎么样为神献出了一切，为了他所爱的人献出了一切，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多么有奉献。对，我当时在中国的时候，我在男的里脸算挺白的，我就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那老师说有的人干活的时候那个耍懒脸洗得挺白。后来我来了澳洲，我一看，哎呦，那比我白的人太多了。这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不能看主，我越看主就越害怕。所以当主召彼得的时候，彼得怎么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保罗穷极了他的一生，但是他看他的旧人的时候，旧人没改好，但是他可以做到是说，我已经不靠旧人活，我乃是让基督在我里头活。所以后边这一段话，加拉太书就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这一句话呢，当时我们读的时候也是觉得因为我们都是国内来的这种思想体系嘛，我们就觉得就像雷锋一样，他的品质就是高。 他就跟我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一段话保罗所说的不是那样，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这样的经历。没有 Superman，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当中。所以无论我们成就了什么事情，我们也不敢骄傲，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做的。保罗在另外一段圣经里说，他说除了神借着我的言谈举止所做的事情，我一点也不敢夸，我乃是因为有那个宝贝在我这个瓦器里头。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可以启示我们，可以祝福我们，可以祝福我们的生活，可以祝福我们的侍奉。因为我们不管怎么做，我也不敢说我有多好。然后不管你有多差，一定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自己拯救不了自己，我们的旧人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们看他只有一死。好，所以我们才进入一个他替我活，所以每天我们都活在喜乐与平安当中。每一天呢，都是他来做主而不是我来做主。每一天呢，我的生活就变成了一个充满奇迹的一天，因为他要带领我去经历他新的恩典，而不是我每天都 struggle 在我的旧人里。所以愿我们都起来爱他。所以下一次呢，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怎么样与基督同活。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我的旧人已经死了。好，我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谢谢大家。